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天，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上贼船与下贼船》，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他在寒风的街头呼唤一盆火炉的善良。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告诉民众真相，江西殷先平被网判4年；河北遵化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河北六旬刘淑丽遭非法庭审，律师依法追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23号，江西省都昌县法轮功学员殷先平女士因为向百姓传真相，遭都昌县公安局非法刑事拘留。2021年8月2号，殷先平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0000元。殷先平55岁左右，是江西都昌县血防站优秀护士。2021年2月23号，殷先平在街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第二天，殷先平被都昌县公安局非法刑事拘留，后被关押在九江市看守所遭受迫害。2021年8月2号，九江市永修县法院依据九江市中级法院指定管辖的决定，一审以所谓的破坏法律实施罪网判殷先平4年，并勒索罚金20000元。2016年，殷先平因为在县东风大道向民众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县刑侦大队的警察石家亮、战元鹏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法院秘密网判3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 殷先平因撕毁墙上张贴的污蔑法轮功的标语，遭包夹犯人猛扇耳光，脸颊被打到红肿，嘴唇被打到歪斜。此外，在女子监狱，她还遭受了暴力洗脑、剥夺睡眠、罚站、毒打及生活虐待等酷刑折磨。殷先平出冤狱仅一年多时间，此次又被中共诬判四年。据明慧网的消息显示，最近一个多月来，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非法抄家。参与绑架的是遵化市国保大队、当地派出所、武警等。今年9月2号，遵化市宝子店镇季各庄村法轮功学员王秀凤被唐山遵化国保大队及当地派出所多个警察及武警从家中绑架到遵化市拘留所，被抄走大法书籍及小音箱，9月12号被放回家。同一天，南小庄村法轮功学员朱洪文被警察绑架到遵化拘留所并非法抄家，另被索要生活费200元。也在当天晚上，遵化市兴旺寨乡干庄子村隋金明在家中被警察绑架，据说来了有20人左右，家里的所有手机被非法抄走，隋金明被非法拘留15天，于9月15号回家。10月12号，西小庄村法轮功学员古宝环被平安城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平安城派出所，晚上10点多又将人带到遵化，现在也不知道古宝环被非法关押在哪里。同一天，东旧寨温庄村法轮功学员李桂玉也被警察绑架到拘留所，详情待查。10月14号，新店子镇尹各庄村法轮功学员张敏被遵化国保及新店子派出所等人绑架，非法抄家。现在张敏被非法关押在新店子派出所。10月15号，建明镇赵庄子村法轮功学员贾凤忠也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被非法关押在建明派出所。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盐山县6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淑丽女士被警察入室绑架，2021年9月10号在沧州黄骅市法院被非法庭审。律师根据刘淑丽被诬告的整个过程以及所涉及的相关部门，依法对相关责任人向沧州市监察委员会提出举报和控告。9月10号的非法庭审，家属原本聘请两位律师，只有一位律师参与了庭审辩护，其中谢燕义律师遭到黄骅市法院非法阻挠，接待法官以谢律师无核酸报告和与当事人朋友关系不明确为由，拒绝让谢律师出庭辩护，当事人刘淑丽的合法辩护权被剥夺。针对黄骅市法院的违法行为，当天谢律师先向相关部门邮寄了纠正违法渎职行为保障辩护权利紧急申告书和详细的开庭无罪辩护词，其中包括沧州市政法委、沧州市中级法院、沧州市检察院、黄骅市法院、黄骅市检察院等诸多相关部门。谢律师给黄骅法院院长郭淑仙打电话，询问为何剥夺当事人辩护权。郭淑仙搪塞说不了解具体情况，去了解一下。紧急申告多日未果，也未收到任何相关部门的回复。谢律师根据刘淑丽被构陷冤案的整个过程以及所涉及的相关部门，依法对相关部门的责任人向沧州市监察委员会提出举报和控告。举报控告信直接邮寄给了沧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姚幸福，并向其阐明了相关责任人在法轮功学员刘淑丽的冤假错案中所触犯的刑法，相关责任人涉嫌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非法拘禁罪、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罪。谢律师提交了详细的证据。被控告人分别是盐山县公安局局长王彦旭、盐山县检察院检察长王兴国、黄骅市检察院检察长刘金生、黄骅市检察院检察官李清顺、孙云鹏、黄骅市法院刑庭庭长侯鑫、黄骅市法院法官胡建英。他们作为受害人冤假错案的相关负责人， 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没有法律依据，明知刘淑丽的无辜，仍错用法条刑事立案、刑事拘留、非法批捕、非法起诉当事人，造成受害人被非法羁押至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条，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刘淑丽被非法拘禁近300天，这场被构陷的冤假错案给其本人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罗马尼亚民众表示，真善忍是不可或缺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9月24号至26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拜亚马雷市传播真相。了解真相的罗马尼亚民众说，真善忍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真善忍，世界就会崩溃解体。法轮功学员首先来到该市的中心广场练功，并向行人派发真相资料。过往行人都愿意接受资料，并了解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很多人表示，他们喜爱真善忍原则，并希望在每天的生活中遵循这个原则。他们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以及中共的暴行。有些人已经在网上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他们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感到愤怒，并在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信上签名。几位男士带着孩子们骑着自行车来到公园，他们看到了法轮功的真相点，停下来了解功法。听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酷刑，并且被活摘器官，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媒体不报道中共的暴行。其中的一位听到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很高兴。他说，这才是最重要的，真善忍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真善忍，世界就会崩溃解体。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540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上贼船与下贼船》。
请听时事评论《上贼船与下贼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9日。共产主义理论就像鸦片一样吸引人，但是却在苏联和东欧垮台了。事实证明，共产主义把人民带向饥荒和贫穷，许多人大呼上当，不过仍然有许多人乐此不疲地继续跟着共产主义走。中共这个共贼一直把自己标榜成大救星和所谓的母亲，要建立民主和自由的所谓新中国。毛泽东自己就经常说，共产党的贼船，很多人被中共欺骗着上了这个贼船。陈祖佩是广东企业家，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上个世纪30年代时，陈祖佩受远房亲戚刘思慕的影响，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理念，结识了一帮所谓的民主人士，其实都是认同共产主义理念的一帮人，如张乃器、千家驹等。在他们的鼓动下，1946到1951年，陈祖佩给中共捐赠了10多万港币。1948年10月，陈祖佩为开辟对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组织了一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
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3000吨级的英国轮船运往天津港，并亲自押运，帮中共解决了经济困境。而当时陈祖佩押运的这个货轮就秘密载着香港《华商报》的总经理萨空了、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音乐家马思聪、戏剧艺术家欧阳雨倩等100多位文化人，前往北京参加中共首届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毫不掩饰地说，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千家驹后来在自传年谱中写道，他经常听毛泽东这样说，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毛泽东当然知道中共是通过暴力和谎言而获得的政权，所以说中共是贼船。1950年共产党号召工商界要把共产党当成真朋友，好好的跟共产党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陈祖佩轻信了共产党这一号召，他立马回内地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哪曾想到2年后，1952年五反运动一开始，他就被中共要求补税款，数额高达旧人民币200亿元。当时陈祖佩还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1个多月，凑足钱才得以脱身。1957年反右中再次被折腾，陈祖佩也知道已经无法下中共这个贼船，于是只有选择跳楼自杀，虽然没有死，却摔断了一条腿。一代船王卢作孚和陈祖佩一样，曾经亲信中共。事实上卢作孚是一名爱国企业家，曾在日军轰炸下冒险抢运物资，做出巨大贡献，受到国民政府嘉奖，但他误信中共，把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了，以为跟着共产党走就是爱国，于是1949年回到大陆，没想到才3年，1952年2月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上卢作孚被中共派来的公股代表无端污蔑，当晚就自杀了。他死后，公司财产被觊觎已久的中共抢走了。去年7月，中共号召企业家爱国，毫无羞耻地鼓励企业家向爱国企业家典范卢作孚、王光英、荣毅仁学习。而这些企业家恰恰是在中共发动的一次次运动中被中共宰割和迫害的民营企业家。而如今中共只能提学习企业家张骞，但是张骞在1926年就去世了，根本就没有赶上中共的暴政。1949年蒋介石从大陆撤退之前实施了抢救学者计划，但除了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离开，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人留了下来，他们误以为可以用知识救国，以为远离政治就可自保，但是这些人最终大都饱受中共迫害，直至生命的结束。还有些海外游子带着建设所谓新中国的梦想回了国，没想到上了贼船后就再也下不来了。1951年身在美国的翻译家乌宁坤放弃了博士学位，满怀激情地回大陆任教。他问前来送行的李政道为何不回国，李政道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1957年乌宁坤被打为右派而下放劳动，而这一年李政道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乌宁坤感叹自己是万里回归落虎穴。20多年间乌宁坤受尽折磨，他在1993年用英文撰写的劫后余生回忆录《一滴泪》入选《纽约时报》当年遴选的7部值得一读的书，这本书浓缩了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沧桑心酸。那不是一滴泪，而正像徐志摩描述苏联共产主义时所说，那是一片火海。当然了，也有一些仁人志士在发现了中共贼船的真相后当机立断，及时跳下了中共的贼船。思乡曲曾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中国小提琴第一人马思聪的成名曲。中共执政初期，马思聪错误上了中共的贼船，后来马思聪在文革的迫害中陷入了绝境，最后马思聪选择背水一战，毅然跳下了中共的贼船，在1967年1月携带全家偷渡香港，靠岸后他将毛像章扔进大海。到达美国后，马思聪发表了《我为什么逃离中国》的讲话。马思聪说，中共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1966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马思聪逃亡后，他国内的多位亲属被株连迫害。马思聪一直对他的孩子们说，我没有对不起祖国，中共魔鬼害了人，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晚年时，马思聪仍然拒绝回国。1966年，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不堪文革迫害而悬梁自尽。1958年，傅雷的儿子傅聪在华沙学习。当他得知父亲傅雷被中共迫害的消息后，选择逃离中共，成功出逃到伦敦，得以幸存，并成为一名国际著名的钢琴家。而和傅聪身处同一时代的钢琴天才顾圣英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文革中，他正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独奏，他的父亲已经被捕入狱。一天，当顾圣英得知第二天自己将成为批斗的主角时，30岁的他和母亲、弟弟在当晚选择了以生命的结束来反抗中共的欺凌。由此看来，只有远离中共才是明智的选择。中共篡政70多年来，在历次运动中造成8000多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迫害正信，逆天叛道，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罪人。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认清中共本质，反思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在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不仅做个历史的见证者，更要成为历史的推动者，脱离中共，获得灵魂自救。如今已有超过3亿7000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去年8月，前黑龙江省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选择下贼船出逃美国。他说，由于中共官场腐败，当他得知当地一区委书记因为议论中共隐瞒疫情遭举报逮捕后，他担忧自己也会因言获罪而出逃美国。随后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实名三退，李传良表示自己与中共体制格格不入。2019年逃离中国的北京著名中医师赵忠元说，我在北京是中医师，我服务的一些律师都是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一些律师，如709律师，只是因为他们为法轮功做辩护就遭到中共的打压，我为他们服务也遭受了打压，可是他们都是一些有良心的人，不畏强权依法抗争的人，如果认清中共的邪恶，如果还有正义良心的话，所有的人都应该与中共划清界限。很多人在国内看不到真相，到海外了解到真相后非常震惊。比如曾经有两位中国女子在悉尼歌剧院门口看到法轮功学员摆放的展板上写着，中国驻悉尼领馆前外交官陈永林原是负责监控在悉尼的法轮功，但目睹了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与真诚，认识了中共的邪恶后选择脱离中共，并公开揭露中共的罪恶。两人立即拍照说，这太令人震惊了，两人随即表示退团。陈永林作为中共官员下了中共贼船，选择了良知与正义，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看清中共本质，抛弃中共，远离邪恶，得到平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提到法轮功，有些人就有着异样的反应，认为那是被中共政府禁止的，谈这个话题都忌讳。可是您知道吗？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为什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他在寒风街头呼唤一盆火炉的善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接下来，一位怀抱几个月吃奶小娃的女子石银雪，将从哈尔滨的冰天雪地走到我们面前。
2009年1月，石银雪的丈夫季宝山刚刚从山上捡柴回家，从2辆小车上下来一群人，正在院里还不知怎么回事的季宝山就让这帮人给强行扣上手铐和脚镣。 紧接着这些人进屋四处搜刮，粗暴的动作让家中两岁大的儿子吓得哇哇大哭。儿子的哭声大的把邻居都给引来了，急急忙忙闻声赶来的邻居正想安慰大哭的孩子时，却迎来大声的呵斥，邻居就在陌生人的骂声中给轰了出去。原来这辆车是公安局与国保大队的人。警察们在孩子的哭闹声中疯狂地翻箱倒柜，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他们陆陆续续地把这家的电脑、手机、音响等数量不一的东西都搬走了，还有这家的卫星接收大锅给拆了，甚至连家中的电线和书都给拿走了。然而从进门到带走这一家各式的财物，这些警察没有出示过任何法律文件，也没有开具任何物品清单。石银雪连家里被拿走了多少东西都不清楚。当这些人拖着丈夫纪宝山要上车时，石银雪想冲上前阻拦，却被死死地拽住胳膊不让动。石银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纪宝山不住地对着强拉他的人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随便抓人，警察执法犯法，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纪宝山与石银雪两夫妇住在哈尔滨方正县大罗密镇，儿子当时才两岁，小女儿更才出生只有两个月。平时靠纪宝山打些零工赚钱养家，生活虽然清贫些，但纪宝山与石银雪夫妻俩感情非常融洽。当纪宝山被强行带走后，石银雪一家的生活立刻就出现了危机。不知道丈夫纪宝山被带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两天后，石银雪决定将两岁的儿子托婆母照看，自己则带着简单的行李以及家里仅有的积蓄，只身抱着两个月大还得喂奶的女儿，顶着一月的酷寒到方正县县城里去找人。石银雪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到了方正县公安局。然而公安局里的人却忽悠着他，今天说需要这个条件，明天需要那个手续。连续几天，石银雪要见上丈夫纪宝山一面，竟然都不可得。对石银雪来说，在县里吃住都很昂贵，但是因为迟迟见不到丈夫，她只能窘迫地咬牙紧撑，独自面对公安局不合理的百般刁难、白眼，甚至是恐吓。而此时在婆母家中的儿子却因为从未曾离开过父母身边，连日的哭闹，用他幼小还表达不全的话语让奶奶领他去找爸爸、找妈妈，以及去找他那位小小的才出生不久的妹妹。石银雪这个两岁大的儿子经常是晚上哭着睡着了，然后又哭着醒来，不愿吃东西的他脸色是逐渐发黄。石银雪待了六七天后，一直拒绝石银雪会见纪宝山的国保大队长卢统金告诉他说，只要石银雪配合他们让纪宝山转化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答应让他会见自己的丈夫。原来纪宝山被抓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练法轮功。又过了两天，已经是腊月26日，公安局怕影响不好，就强行把石银雪及孩子给挟持回家去。无奈中回到家的石银雪一进屋，只觉得屋里寒气逼人，家中已经让警察折腾得破烂不堪，一片狼藉。而一直哭闹睡不好吃不下的两岁儿子在看到妈妈后 一下子就冲进石岩雪的怀里，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了石岩雪，久久不肯放手。丈夫的命运未卜，孩子年幼，石岩雪的处境堪忧，而此时公婆家养的鸡和鹅却又被偷了，而平常他们就依赖着卖些鸡蛋鹅蛋来过活的呀。幸好邻居街坊们知道他们一家的不幸遭遇，纷纷前来协助石岩雪。他们不仅带来了接济的物资，还帮忙劈柴取暖，帮助他们家熬过了这个年关。因为石岩雪与丈夫纪宝山是一对善良的夫妻，平日里善待周围的人，所以在村子里的人缘特别好。而村民们的善心与慷慨，让石岩雪一家在寒雪日里也有了一盆小火炉，在这个难挨的严冬里也感受到了温暖。这盆火炉虽小，对石岩雪却是意义重大。后来街坊邻居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更是出乎石岩雪的意料。大年初四，石岩雪又启程上县里营救丈夫，而街坊邻居眼见着纪宝山与石岩雪这一家的情况，他们知道这对小夫妻都是很善良的人，是好人，没做坏事，所以对他们家的遭遇都是愤愤不平的。于是就在大年初九那天，十几个村民仗义地集体到县里向国保大队要求放人，但国保大队拒绝了。后来更又有40多人集体签名要求无罪释放纪宝山，虽然国保大队依然不顾民意继续非法关押着纪宝山，但乡亲们的正义之举就像新年的那盆炉火，带给石岩雪莫大的温暖。石岩雪在县里没间断地向国保要人，而国保大队却扬言纪宝山不写保证放弃修炼法轮功就不放人。原来国保大队单纯只是为了不让纪宝山练功才关着他。于是石岩雪不得不从国保大队一直往上找到了公安局局长、副局长，他去法院，他甚至找到县政府要求释放纪宝山，却都没有结果。为了营救丈夫，长期待在县里，即使石岩雪住在最便宜、条件最差的旅店，却也让原本经济就不富裕的他更为窘迫不堪。他有时被迫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却又因此导致营养不足而奶水不够。襁褓中的小女儿因此没奶可喝而饿得直哭时，更不能奢望去买奶粉了。这该怎么办才好呢？窘迫而困顿的石岩雪想着自己年幼的儿子，在家中不知是不是跟之前一样的哭闹的想念着自己以及父亲与妹妹，他应该回家去照顾儿子，安顿饿得直哭的小女儿吗？可是她的丈夫纪宝山坚持修炼法轮功，至今仍被关押在公安局里，他的情况是如何了？他人还好吗？有没有遭受什么酷刑？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警察是不是对他施加了什么折磨？石岩雪的担忧是有理由的。纪宝山原本有3兄弟，他大哥在25岁时就因为心肌炎去世了，当时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也得了心肌炎，因此年轻的纪宝海心里负担很大，害怕自己会像大哥一样年纪轻轻的就因为心肌炎而去世。幸好纪宝山当时刚练了法轮功，肺结核好了，于是他推荐弟弟纪宝海也练。 纪宝海练功后果然心肌炎也好了，兄弟俩因此很珍惜能够修炼法轮功。然而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弟弟纪宝海却因此而多次被抓捕，他经历了许多的酷刑与折磨，为了摆脱公安部门违法的酷刑迫害与不公的对待，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不得不离家，在外流离失所。而石银雪自己亲妹妹的境遇则更为凄惨，她妹妹因为上天安门讲句法轮大法好，2001年就在监狱里被迫害折磨，导致精神异常。所以当石银雪迟迟无法得知丈夫的现况，她为自己丈夫的处境格外忧心。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石银雪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四月里，哈尔滨方正县的大街上依然吹着寒风，却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几个月大的婴儿，孤单地坐在街边。路人经过这对母女时，惊讶地说着：“这么冷的天，怎么抱个孩子在这儿啊？”其他路人也看见了，他们一边靠前，一边说着：“我看看，哎呀，一定是有冤吧。”这个坐在街边的女人就是石银雪。原来为了能在县里继续营救丈夫，营养不良的石银雪一咬牙做了个决定，她找了一块黄布，并在黄布上写了自己的遭遇，然后拿了张凳子坐在方正县吹着寒风的街边上。路人看见黄布上面写着大大的求助两个字，底下则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上面写着：“我丈夫纪宝山是个好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身体病好了，家庭和睦了，却被方正国宝非法关押，现已100多天了。我去国宝法院要人，他们互相推诿。我因家境贫寒，无经济来源，两个孩子又小，希望各界人士帮我们渡过难关，让我丈夫能早日回家抚养孩子和两位老人，感谢善良的人们给予我们的帮助。”公安局知道自己的作为不得民心，对石银雪上街求助的事情很在意。他停在街头时，公安局便衣就在他的摊位旁监视，他抱着孩子走动时，便衣就在他后面盯梢。有一天，国宝大队队长卢统金率领警察在街上找到石银雪，让他上公安局去。石银雪还以为丈夫的事情有了转机，没想到到了公安局，卢统金却是威胁石银雪，说要把他的孩子找个地方把石银雪拘留。最后是警察强行开车把石银雪载回家，还把石银雪的凳子以及那块求助的黄布给没收了。然而几天后，石银雪又回到方正县的大街上，因为她不能弃丈夫不顾，她要上街诉说事情的原委与真相，呼唤所有路过人们善良的回应。大街上路过的人听着石银雪说着，纪宝山年纪轻轻时就得了肺结核，浑身无力，没法干活。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后，他的肺结核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好了，身体健康，浑身有力气了， 不论是家里的活还是出门在外打工，纪宝山都不挑不拣，重活也主动干，200多斤的麻袋都能一个人背。来往的路人看着黄布上的字，听着石银雪说，自己的丈夫纪宝山没做坏事，是个好人，村里的人都是正人。但是国保大队却强行关押了他，说让纪宝山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才放人。警察不管纪宝山有没有做坏事，只管不让他练功，更不管他不练功病又犯了怎么办。围观的人群里，很多人都同情石银雪，有的说现在杀人放火公安局不管，专管好人，告他去，往上告，上北京告他去。有一次国保大队的副队长强迫石银雪收摊，并说我正式逮捕你，跟我上公安局吧。然而石银雪却理直气壮地回应副队长说道，我被你们迫害的都要饭了，难道我要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他毫不畏惧地接着说，你们口说创建和谐社会，这是和谐社会吗？哪儿看出和谐了？围观的群众看着警察如此欺负弱女子，非常气愤。然而石银雪在街上呼吁营救，祈求着路人们的善良时，她襁褓中的小女儿却发烧了。在没有条件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孩子烧成了肺炎，呼吸困难，嘴唇青紫，出现生命危险。事态紧急，在城里举目无亲的石银雪抱着女儿上了国保大队。她跟警察说明孩子的情况，表明希望借500块钱让孩子治病，等丈夫回家后她就能还钱了。而大队长卢统金见是石银雪来了，却把门锁上不让她进屋。石银雪抱着孩子在门外等了20多分钟后，卢统金终于开门，借给了石银雪100元。然而当石银雪隔天再次前往国保大队借钱给女儿今天看病时，却给大骂的轰了出来，她的东西也给扔了出来。原来这几个月来，警察一直不让石银雪见纪宝山，但是法院却早在4月中旬就对纪宝山偷偷地进行了秘密庭审。庭审后纪宝山不服，要求上诉。而就在石银雪被轰出来的前一天，纪宝山的上诉被驳回了。正常的审判是需要通知家属的，但在县里日夜交涉的石银雪却一点儿也不知情。石银雪一家人是在一个多月后的6月16号，县公安局通知给纪宝山送衣物和生活必需用品，说是要给纪宝山挪一挪地方。直到那时，他们才知道纪宝山已经被诬判了5年，准备送呼兰监狱。听众朋友，我们不禁怀疑，如果对纪宝山的审判是一件堂堂正正的事情，法院为何不敢循正常程序，非得这么偷偷摸摸违法的进行的呢？当石银雪带着婆婆和2个孩子给丈夫送衣物到了看守所，映入他们眼帘的竟是已经直不起腰的纪宝山。不到半年，健康的纪宝山人竟然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原来在公安局里，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法轮功，国保大队对他进行酷刑迫害和非人性的折磨。在没有条件继续练功的情况下，以前的肺结核又复发了。那时纪宝山说自己已经吃不进饭，这其中从绑架纪宝山时就特别凶恶的警察王林春对纪宝山折磨得特别卖劲。隔天当纪宝山被移送到呼兰监狱时，石银雪找上了警察王林春，质问他为什么执法犯法，酷刑折磨纪宝山。石银雪义正辞严地告诉王林春， 要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但王林春不仅承认自己的暴行，甚至还张狂地说，是我打的又怎么样，我就打了，你愿哪儿告哪儿告去。听众朋友，从警察王林春的回答，我们不禁要想，这些警察们敢于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底气是从何而来呢？这难道仅仅是少数人执法犯法的恶行吗？而如果更多善良百姓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与真相，这些人的底气是否就会因此而消失呢？纪宝山被关进监狱半年后，2009年年底，石银雪带着婆婆与自己的母亲去哈尔滨呼兰监狱探监。在前往哈尔滨的路途上，石银雪的婆婆、纪宝山近70岁的老母亲一路晕车呕吐，好不容易才到了监狱，监狱却拒绝接见。无奈下，纪宝山的母亲只好在监狱附近的旅店住宿，等待与儿子相见。一天一宿，老人只吃了一顿饭。隔天，监狱只让纪宝山的母亲接见，妻子石银雪与岳母则被挡在了外头。见到纪宝山，老母亲惊讶地发现儿子已经是皮包骨头。原本140-150斤的体重，能扛230-230斤麻袋的儿子，现在却瘦得不足100斤，而且走路都费劲。纪宝山复发的肺结核病更严重了，全身还长满了疥疮，浑身又疼又痒，臀部紫红的看似要腐烂了一般。纪宝山说他连水都没得喝，因为监狱要纪宝山自己有保温瓶才能给他水喝。后来纪宝山的母亲把自己兜里仅剩的所有的钱全拿了出来，他拿着那60多元钱跟狱警说，用这钱给纪宝山买保温瓶。当石银雪从婆婆口中得知丈夫的情况后，她要求监狱给纪宝山办理保外就医，但监狱以不符合条件拒绝了。然而又过了半年，2010年七月，石银雪就接到呼兰监狱医院发来的病危通知书，说纪宝山的肺部有空洞，肝部、淋巴都长了瘤，医院已经无法救治了。但是让人难以置信，即便医院已经发了病危通知，监狱依然是人命如草芥，以各种借口不予放人。于是石银雪来回奔走在监狱、监狱管理局、医院和当地国保大队等多个相关部门之间。经过3个月的折腾之后，在2010年10月，纪宝山才被释放。但是之后纪宝山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最终在2011年3月，年仅39岁的纪宝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贫如洗的石银雪和一对幼小的儿女。石银雪一家老小就在寒风里埋葬了纪宝山。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吗？在纪宝山被抓的那个新年，是在街坊邻居们的协助下，石银雪一家才得以升起了一盆炉火。那盆炉火不仅驱走了酷寒，温暖了石银雪全家，那燃烧着的火光更是将乡亲们的善良照耀得闪闪发亮。纪宝山死后，石银雪在哈尔滨市以修鞋为生，在艰苦的生活中， 他几乎从牙缝里也要省下钱来制作发放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因为他知道只有真相能够呼唤善良。虽然自己的丈夫依然被迫害死了，他仍要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正在遭受迫害。当人们都知道真相时，在需要的时候，就像他们的街坊邻居一样，善良的人们就可能燃起另一盆炉火，对抗寒冬，温暖世间。
下面是天音静乐，请欣赏男声独唱《真言救你》。
一通通电话，一条条信息，向你传递这神的旨意，你可知道中原为何灾难遍地，祸端就源于中共的战天斗地，天降灾难之前会把好人救起，真相平地，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选择善良，上天会保佑你。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